是这个圣三一的主日，因为知道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都是真神，叫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带领我们走着生命的路。那在三位一体神带领教会走的，在教会传统的意义上，那第一个主日走的是任信什么呢？在教会的传统上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。今天早晨我们也是在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也是神再次来坚固我们的心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羊，我们今天早读的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，那句话一直也是激励我们的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也求主带领我们，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这个家，也坚固我们的身体，坚固我们软弱的心。在这个纷繁扰乱的世界里，我们知道教会现在很多的教会，地方的教会离主是越来越远。主啊，保守主你的孩子们，保守你的肢体，保守我们宣道会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。特别是我们下一周就要，这一周我们从明天开始就有我们的全国大会，有5天的全国大会，让每一个牧者、每一个带领大会的人顺服于圣灵的引领，顺服在圣经的话语里，被主所来掌，让愿主来掌权、掌王权，不是靠人的血气，乃是靠神的旨意来引领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，也为今天的我们的敬拜，愿圣灵在这里不断的运行工作，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，让我们再次被主所得着，再次来复兴我们、引领我们，也监察我们心中那些不讨主喜悦的地方，求圣灵亲自的洁净，愿一切荣耀归给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哥林多这个教会，我们在如果是我们信主日子久了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问题多呀还是问题少啊？
多多，
对呀。这个我们前一段跟几位牧者聊天，就说好像挺奇怪的啊，好像使徒们好像待得越久的教会好像问题越多多，好像是使徒们好像不太行吧。保罗在以弗所待了3年将近，对吧？在哥林多待了多久啊？1年半，至少1年半。但是以弗所是被在启示录里是被主耶稣第一个所责备的教会，那个教会最后成长，真理也懂，什么都知道，但是没有什么呀，失去了什么呀？起初的爱心。圣经说没有爱，保罗当然最美的诗篇也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13章讲到爱。没有爱的话，生命能结出属灵的果子吗？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章开始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出现了什么情况呢？今天先回到今天看，今天的挑战其实越来越厉害，觉得比和初期教会一样，面对各样的挑战，外面征战的压力。这是从这个1893年，这个开了第一次世界宣，这个叫世界这个宗教大会。当时就想求合一，全世界这个宗教的合一。哎呀，我们怎么能认识到底有没有位真神？到后来发展，后来因为2次世界大战各种原因就搁浅了。第一次这个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教会，但是到了第二次，这个2003年的时候，就这个在那个芝加哥，把选定了一个地址，就在芝加哥，一直在芝加哥举行。后来了，这是最新的，是在2023年。这个教会这个聚会越来越在变味儿，最后呢，什么人都来了，要求多元化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不要说你耶稣基督是真神，不要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们在良善的人心中，大家都可以什么呀？都可以认识神。 都可以得到救恩，这就是这个世界要发展的，要推崇的。前一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国会做演讲，对吗？不知道大家那个英文的，你回去可以看一看，他转述了以后他们以色列人多么受欺压，到最后话锋一转，他就说，他提到了耶稣，他说耶稣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，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符号，只不过是一个象征。然后他就，以色列人离主好远，真的越来越远。昨天我们祷告看到旧约里以赛亚书说真的是这样，有一天埃及人要回归，亚述人要回归，最后以色列人要回转。也许等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民族都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日子满了，就像罗马书说的，以色列人才能真正的悔改，不然的话他们不知道这位主耶稣从他们里面出来的要拯救他们的，反而是被他们说拒绝，说拒绝的。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没有真理，我认为我说的就是真理，你也不要论断我，我也不要论断你，就用这个词，对吗？你们基督教不是叫不要论断吗？不要论断人。我们把论断和批评和坚持真理已经完全混淆了，然后世俗化消费主义，对吗？我所有的敬拜现在很多都变成了消费主义，我想来我就来，我不想来我就不来。就像你到了超市挑这个菜呀，哦，今天哇有大牧者很有名，我们都去蜂拥而去，哇，这个来了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来了一个某某人，我们都去了，啊，这个小传道人他什么都不是，算了，就可去可不去，啊，今天来了赞美之泉，来了这个泥土音乐，啊，是这个我前段那个盛小梅他们去了卡尔加里，说挤得人山人海，哇，都装不下，然后呢，其他来一个唱歌的呢，算了。我们他是谁呀？我告诉你，8月15号有温哥华宣道会的一个福音布道团，1行20人会在我们教会国语布道，你们来不来？他们没有名，但是我希望你们来。8月16号，周一六的晚上，在我们大堂，他们选了将近20首福音布道的诗歌，邀请你的朋友来，邀请你的弟兄姐妹来，他们也专门的精心的准备了，他们一路是从温哥华唱到了这个。卡城，到这个Medicine Hat， 到这个 Lethbridge， 然后到我们这里来，他们还要去到可能萨省，现在今天一诺丁来了，可能也去你们萨斯卡顿，我不知道，他们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夏天利用他们工作机会，他们去，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，最后就到 AI 的时代 ，AI 的时代更厉害，对吗？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争论 AI 做的歌曲要不要唱。AI 做了很多的这个福音歌曲，还有一个牧师说不要骂我呀，我过去是写曲的，我觉得 AI 比我写得好。但是有人问 AI 有灵魂吗？ AI 有圣灵吗？我们以后再探讨这个问题。真的现在的时代就是 AI 的脚步越来越什么呀，越来越快，法律的脚步也跟不上，我们可能更跟不上，但是一切都在谁的手里啊？都在耶稣基督神的掌管里。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，我们起的题目叫蒙召做圣徒。我不知道刚才弟兄姐妹读了这9节的经文，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哪个词啊？读完了就过去了，出现最多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基督耶稣，耶稣基督，基督主基督，主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，耶稣基督。保罗每句话里一再说这句话，为什么保罗好像好麻烦呀？你说一次说两次就得了嘛？为什么你句句离不开耶稣基督呢？一会儿说耶稣基督，一会儿说基督耶稣，一会儿主耶稣，一会儿主耶稣基督，一会儿说基督。如果从外人看来，这个保罗好像疯了一样，他怎么脑子错乱了吗？不是的，他真的，他心里他挣扎。我们知道一会儿再看哥林多教会是谁建立的，是他建立的，现在他要给这个教会写信是什么心情。然后另外一个词出现的就是蒙召，这个词出现了3次， 他说保罗一开始张口就说我，原文就是保罗，第一个字就是保罗，保罗蒙召被召，也是被动式，是被召做使徒的，耶稣基督的使徒的 Kalitos。 Kalitos 实际上最后都是那个都归到动词上，都是 Kalio。 Kalio 就是什么，就是召。这个词啊好有意思，如果看那个原文的时候就乐，我觉得跟中国人太有意思了。但第一个词又是你吃了吗，你问你吃了吗，原来被召是问你吃了吗，但是真的是这个我们中国人你吃了吗是真的是假的呀，基本上是客套对吗，啥吃不就是跟你打个招呼嘛，你吃饭了吗，就但是在那个时代是真的邀请人家到家里去做客的。还有呢是给别人改名字，老爸给孩子起名字，或老爷爷奶奶给爷爷这个给孩子们起名字，改名字也用也是这个字。还有一个就是传唤，这个词在旧约里第一次就是常常和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一家有这个，亚比米勒就招亚伯拉罕，你干了什么事儿啊，然后就怎么你那么说呀，我们差点陷在罪里。当然我们不那个故事都知道，亚伯拉罕假装他的太太是他的妹，当然也实在是他讲谎话，然后这个词又令到他儿子亚比米勒找他儿子，又招他儿子，你干什么了，你怎么做了，都是那是第一次出现圣经出现这个招这个词。但是那个都是很少用的，经常用的就是什么呀，到了新约里就是蒙召招，还有一个就是到了新约里就发展到结婚，大家都来吧，邀请来吧，这个东西请问谁用的最多呀，主耶稣开一个大婚宴，所有人都来吧，但是很多人愿意来吗，我们到后面看。所以再一个到后来发展到给你地位给你利益，说这个词也是在衍生，我们中国的词也在变化呀，一样的。所以这个蒙召到底什么叫蒙召，我想如果把这些词的意思都合进来，可能更好的理解蒙召是指什么。蒙召应该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，我在里面我在思考的时候，神要改给我们改名字，神给我们其实在圣经里我们看我们都有什么名字，神要用权柄来传唤我们，给我们权柄，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，主耶稣赐给教会，赐给每一个儿女，带着主耶稣的权柄出去。神也召我们像一个家一样在这里一起庆祝羔羊的婚宴，一起庆祝神带领我们，而且给我们做儿女的这个权柄，在约翰福音1:12，凡接待他的就接待他名的人，他们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这里面讲的都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招是真的不一样，蒙召做圣徒。何为圣徒？圣徒今天在天主教的这个传统里是死的是活的，圣徒在天主教传统里你们认为是死的活的呀？在天主教传统里现在都是必须死了，而且死了至少5年以上才有可能被封圣。所以这个天主教画的图当然也是严肃出于在教会，很多的人的脑瓜后面都什么呀，都有一个什么光环，所以这也是从国外借鉴的啊，谁谁你看头上有光环，说这人很厉害，这人有光环的，其实是从圣经里出来的，很多人不知道。那何为圣徒呢？有这个天主教的徒就天主教就认为这个主他设了10,000多个主保圣人，主保圣人。那第一个被封圣的是谁啊？叫 Christopher， 就是右边一个人扛着一个孩子，这个最大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大人就是 Christopher， 那个小孩子是谁啊？你知道吗？是主耶稣。他说这 Christopher 天天做好事，那时候没有桥，天天在河边背人过河，什么人来了，这个人是大力士，这 Christopher， 然后就每天背人过河，谁来了就背谁过河，谁来就背谁过河。有一天来了个小孩，他说你背我吧，他一背这个小孩，哇，他背不动，他说是好像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，哇，他几乎都不走不动。然后等他背了这小孩过河以后，他一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主耶稣啊，所以他说耶稣基督背负了全世界的重担， 原来我也背负了主耶稣，哇，他就是说给他封圣，他叫 Chris Dorfer， 最后他就被封为圣人，中保圣人，保什么人呢？就是保上次的这个大这个 David 他们的这样的人 ，Hacking， 我要朝圣，路上不要出事，他说你要不要出事吧，你就去找找 Chris Dorfer。我不知道 David 拿不了那个 Chris Dorfer 那个像，一般在那个路上就给你朝圣路上就给你卖这个像，这是 Chris Dorfer 的像，你买一个吧，保你平安。当然了，我就也可以问大家了，看病的是谁？谁是主保圣人呢？
路加。
你病了，对，路加。你看你们很聪明，路加是医生嘛？说路加就被天主教封为主保圣人，就是看病的。你搞钱的呢？找谁呀？
马太。
对。你看你们很聪明，你要搞钱的就找马太。哎呀，马太呀，赶紧的给我钱呐！就这样，我要干我生意兴隆啊。那保罗是谁的保人呢？保罗是谁的保人呢？
传道人。
保罗是老师的保人，保罗很聪明吧？也是宣教士的保人，对，带你要宣教士还要会教导。那索提尼呢？索提尼在有天主教里也是圣人。索提尼是谁呀？刚才说了，索提尼是和保罗一起怎么了？写了这封书信的人。索提尼是什么人？索提尼在圣经里有给他介绍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，他是犹太人，他是管会堂的，对吗？他是接了班的人，他接了谁的班呢？接了基利斯布的班。就在哪里啊？就在哥林多嘛，我们到后面去看。所以他是管会堂的，所以索提尼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描写他，后来这个教会这个就扰闹的时候，众人就把他给推出去就要打他，打谁啊？打索提尼，把索提尼打得够呛。所以索提尼现在当时是他是管会堂的，现在成为这个主耶稣的门徒，成为保罗的同工。他实在是保罗没有说他比索提尼更大，他说索提尼是我的同工。保罗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同工。索提尼是谁的中保啊？说索提尼就是一切受苦，你心里有愁苦吗？你心里有重担吗？你被别人打吗？你被别人埋怨吗？你就去找索提尼，好不好？他就这就是天主教弄了10000个圣人。那他们最近又封了一个圣人，是梁十四世最新的天主教封的。你不是有 AI 吗？今天给你封一个 AI 的圣人。这个小孩叫卡洛，他15岁就死了。很早，2000几年就死了。这个孩子对计算机特别精通，神童，计算机神童，他就把天主教所有的文件都存档，都输入档，把天主教所有的圣事、世界各地发生的，他都录入档案，把天主教所有的文件档案化、处理化，让天主教的这个网站都这个符合现代化的，跟上现代化的脚步。说这个孩子是个计算机天才，可惜这个孩子15岁就得了白血病，就死了。2006年就没了，到现在10年了，就前几天就被封圣了。所以他就是什么呀 ？AI， 做 AI 的人的圣人。你 AI 搞不通了，找卡洛这个小孩就在那个，他们就把他封圣了。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荒诞呢。我说的，我们需不需要再找一个中保啊？我们只有一位，是谁啊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承担了一切。所以蒙召做圣徒，圣徒在圣经里什么是圣？原文其实是个圣，圣洁的圣，圣灵都是用那个，我们又加了个徒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分别为圣，做圣徒是分别出来归神所用的，这才叫圣。不被神所使用的，它不能被称为圣的。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器皿。好，我们回到哥林多，我们看到地图，那个最最窄的下面的地方就是哥林多的一个叫地峡，只有8公里。现在挖了一条运河，把海爱琴海和那边的海就连接起来。原来是两个国家，就是一个南边就是叫波罗奔尼撒半岛，北边就是以色列，就是这个希腊。原来这是两个共和国，那希腊是讲民主的，波罗奔尼撒是这个叫什么啊？讲这个君主专制的，最后波罗奔尼撒把这个希腊给打败了。最近，那个川普访问中国，习近平提了一个叫多尼什么什么西德陷阱， 那个陷阱就是讲波罗奔尼撒和希腊的故事的，大家也可以像是从这里出来的。然后呢，旁边就是坚格里，那个海中间那就是坚格里。当年哥林多是一个非常繁华的这个地方，哇，繁华的不得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它是一个贸易港口，是一个这个各样的人都在那里去云集。我们到后面来看，但是我们先回到哥林教会是保罗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就回到第十八章，都提到这些人，基利斯伯也好，索提尼也好，亚基拉也好，百基拉也好，保罗到那里去宣教，保罗到了那个城市里，然后保罗遇到了亚基拉、百基拉，是从罗马被罗也是犹太人被从罗马赶回来的，他们在那里开始一步一步的开始，保罗也没人支持他，他一个人从希腊的雅典来到了这里，然后呢，他也没有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他就开始什么，正好碰到了亚基拉、百基拉，他就拿起了自己的老本行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支帐篷的，就是现在支那种羊毛帐篷啊，可以放很大的，人家可以在下面聚会的，罗马军团都用那种帐篷，打仗需要那种帐篷。如果你理解不了就理解那蒙古包就对了，再一个就是那种帐篷，很大的帐篷，保罗是做那个手工的，所以他就在那里边工作边宣教，在那里他先去犹太人的会堂，第一个会堂的主管是谁啊？基利斯布，第二个主管就是索提尼。基利斯布是保罗给他施洗的，他们一家都信主了，就像上次和吕利亚一样，保罗带他们一家受洗就归入主，可能基利斯布就辞职了，然后索提尼就做了这个会堂的主管。会堂主管是不得了的，因为他可以决定谁讲道谁不可以讲道，要学哪一卷圣经，要这个教会的大小琐事都归他管，而且他要负责还给外边联络，给罗马帝国联络，给那里要管理，就是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谁啊，长老委员会，就是这个索提尼的角色，和基利斯布的角色。好，明白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看了。然后呢，哥林多教会应该是保罗亲手建立的，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里知道了。现在这个教会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哇，他心里着急不着急啊？当然着急。这个哥林多教会当时建立的时候，统治者是谁啊？是加流。加流当时去打索提尼嘛，人们说就他这个人要该死，加流一审问，加流说去你的，这个他说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是你们宗教的事，跟我无关，就把他们驱散了，说不要闹事啊。加流是一个大哲学家，在罗马的很多，他又写过很多书，说在历史上可以查得到的，而且他的哥哥是皇帝尼禄的老师，他哥哥也是个大哲学家，很有才华的，就像皇帝的老师，所以他就被任命为雅盖亚省的，就是的这个总督，就像当年的香港总督彭定康一样，哎，到那里去做，但是他比那管得更大，管整个雅盖亚地区，包括希腊地区，他就做总督。这个人就去了，当时是这个该流做这个总督，后来当然他做得很短，他就走了，他不适应这个政治啊。说保罗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出事了，所以他才写这封信。在当时。这个其他的文献里有一句话，为什么哥林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？哥林多地区是什么样的地区啊？他说要像哥林多人一样说话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哥林多人说的话都是很文雅的，很高级的，骂人不带当字儿的，可能就是哇，这个很厉害的。另外呢，很多的哲学家，很多的这个演出，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呀？奥运匹克运动会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在那里举行的，所以那你就知道是什么样子。然后呢，那里有很多很多的，有一个很大的神庙，现在还有古迹，上次韦利牧师给我们看的图像里都有，对吗？有很多高等的妓女，这个大概有1000多个，叫庙妓嘛。还有呢，军工厂，当时产世界最大的战舰，3层的希腊战舰，跟那个罗马帝国来使用的攻打，3层的，就要奴隶来摇桨的那种，你看那个帝国，罗马帝国的影片都会看到。啊，另外一句话，我最近看了，现在不叫哥林多了，叫柯林斯，是大陆的这个一个电视台去在那访问的。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柯林斯的，但是我一查是不是每一个男人都可以到柯林斯的？其实说了不是每一个罗马男人都到可以到柯林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钱，你在那里玩不起，就是那个意思。那个地方太花花世界了，你根本不是你说你是个罗马贵族，这个男人这个人。罗马帝国不是讲人人平等吗？是不是真的人人平等啊？ 他们说的很清楚，所有的奴隶是不是人呢？不是人。所以讲的人人平等，是我认为的你是不是人才能讲平等。你都不是人，我还跟你讲什么平等啊？这就是现在，其实到现在人的心里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嘴里挂着也是，哇，我这个世界人生而平等，人是自由的。但是他在你在他心里或他在你心里都不是人，平等什么呢？根本就不平等。所以当时的人是指罗马的贵族，那些公民自由人，这些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格林多。你不是你没有钱嘛，你去不了格林多，你可见格林多是什么样。格林多当时说一个地峡嘛，因为有八公里，当时的货物为了避免要绕这个波罗奔尼撒半岛要400-500公里，不可能绕嘛，人们就把货卸到格林多的这一头，然后这奴隶们就开始拉纤，拉船呢、啊，把船从这一头拉过那一头，然后再装货再去。所以那个地方特别，已经当时是有的资料说是第三大城市，有的资料说是第二大城市，我觉得应该是第二大城市，除了罗马，可能那里就是实在是当时是估计是有60-70万人，到放到现在也是不得了。其实我们放到美国北美，要60-70万，在北美一定排进前20名的城市，如果加上都会区的话。这个保罗写这封信，他心里着急啊，真的着急，因为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，自己生的孩子自己能不管吗？在第7章第1节，其实保罗写的这一封是回信，哥林多前书，他说你们前面给我写的信我收到了，所以我今天在对你们说话。在第5节第9章他说，其实保罗在前面已经写过一封信，写过一封劝解的信。所以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发展了很久了，现在越来越严重了。有人有一后面第10节开始说，有一个人都不写信了，是亲自跑到保罗的面前给保罗控诉，教会你管不管？我是这么想的，直白一点，哎，你建立的教会怎么这样了，你管不管？保罗，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保�罗在第1节到第10节里不断地来提起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为什么呀？保罗想管吗？想管，管得了吗？谁能到底能管住人呢？人是管不了人的，我觉得很多时候，除非你用暴力、用强权，但是在耶稣基督教会里是用爱，所以只有主的圣灵能带领人悔改，能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保罗写信说，不但是哥林多教会，他写信说也包括那些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今天你我是不是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呢？是的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醒来，我们知道每一天遇到的征战，每一天遇到的挑战，我们需要不断地来求告我们的主，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。如果不然的话，这条路是不好走的，要靠自己走，走不下去的。今天早晨我们就是一个姐妹，我们在小组里读经的时候，姐妹就问我，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这个第10章说你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神吗？你们为什么不说这句话呢？哇，这个我们就理解不了了，耶稣在说什么呢？其实是翻译的问题，有时候如果不，我们后面再讲，这个先放在这里。如果翻译的问题常常把我们也带来误解，所以我们是在彼此学习。所以保罗写了一封很严厉的前面的信劝告，收效不大，到后来他又写了一封更严厉的信，这个严厉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，他用了一个词就是骂。这个词啊，其实在这个新约里也出现过，第一次出现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彼得说这个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就说这不是你所说的，是天父来指，天上的父来指示你的。然后呢，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，然后呢，彼得就把耶稣拉在一旁来劝责备耶稣，后来有的翻译成责备，有的成劝勉，原文就是骂。彼得就骂耶稣，那个直译常用话就在下来就骂耶稣，耶稣转身就骂他，后面也挺厉害的，耶稣那个都是两一个词的，耶稣就责备他，撒旦退我后去吧。但是如果直译的话，就耶稣转过来就骂他，好像神也骂人呐、啊。就是我们说啊，是不是神要读，你读原文的时候怎么神也在骂人呢？ 其实不是，对，在乎圣灵是责备，应该翻译的责备更好，或者严厉的责备。所以哥林多人，保罗写了一个信，也是在骂他们，或者在更严厉的责备他们。哥林多人在哥林多后书里知道，哥林多人终于才一步一步的开始悔改。好，那保罗是以什么心态写这封信呢？刚才说了，保罗作为为父的心，我们今天早上也读书，他读那个就是说，在提摩太后书说，为父的有这个做教导的有多少啊？做师傅的有多少？有一万，对吗？但是做父亲的、为父的有多少人呢？只有保罗说，只有我一个，为父的不多，真的是谁有为父的心肠，爱主的教会，爱彼此相爱呢？保罗心里压力特别大，我觉得在读他的时候，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处理这个事情，他不能 handle， 他只能交给谁啊？主啊，我是你的使徒，使徒是被什么呀？是被差遣的人，可以说我是被你使用的，这是你的教会，不是我的教会。所以保罗在一开始他说写信给谁呀？写信给哥林多谁的教会呀？神的教会。他没说这是我建立的教会，他也没说这是哥林多人的教会，他说是神的教会。所以圣经的每一句话真的是对我们在说话，让我们忘记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教会，它不是哪个人的教会，是忠于神的教会，是属于神的教会，是被圣灵亲自所建立的，不是哪一个人，也不是追求哪一个有魅力的牧者，也不是喜欢哪一个牧者，要是向神降服，不断地向主降服，向主耶稣降服，是属于神的教会。保罗的心态着急啊，又谦卑，他又知道自己是真的是不能来劝勉，只能借着神的话语。你们明白吗？你认识主了才能真正明白教会。所以蒙召意味着什么呢？这里说蒙召是做圣徒的。刚才也解释什么是圣徒，圣徒是保罗最喜欢用的字眼，其实在这个新约里，在前面都是门徒，但是过了使徒行传21章16节，门徒这个字再也没了，马萨代这个字再也不出现了，后面全部都是圣徒、信徒、基督徒，但是圣徒是最多的，用了63次，基督徒只有3次，而且是还有一个是这个王希律王说的，哎，你稍微劝我一下，叫我以为要做基督徒嘛。很多时候，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这个安提阿教会开始的，所以都不是正式的称呼。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不称为基督徒了？不是的，对吗？还有被在提摩太后书提到信徒好几次，然后又提到使徒很多，今天也有使徒教会，但是且别忘了，在圣经里常常使徒前面还有一个字什么呀？假使徒。保罗常常说那些人是做假使徒的，是假的，但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呀？教徒。我们不是做教徒，我们也不是做，我们是做基督徒，跟随主的门徒，是做圣徒。圣经里还提过什么呀？酒徒、匪徒、凶徒、囚徒、糊涂徒、糊涂人。你这里真的是你知道吗？所以但是这些人，酒徒也好，很多匪徒也好，很多凶徒也好，囚徒也好，糊涂人也好，但常常是被主召过的人，蒙召的人，是从教会里出来的。这些很多词是从教会里出来的，是从犹太人中出来的。不要荒宴醉酒，不要再做酒徒了，直译就是不要再做个酒鬼了，要悔改吧，要珍惜光阴吧。然后说我保罗是做囚徒的，不要做糊涂人，都是对教会说的。所以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？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，不代表蒙召他真的就认识了这个救恩，不代表他嘴里啊，今天啊，他说他那个什么了，他真的就属于主了，他真的要悔改回到主的面前。你看主耶稣在那里做的比喻，主耶稣这些被召的人是欢迎所有的人，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所有人都可以来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这里也是来到教会里，问你一个话，你为什么来教会呀？你为什么来这里呀？外面有很多的事情，你干嘛非要来这里啊？ 下个礼拜世界杯开始了，你是在家里看世界杯啊，你是来敬拜啊？主耶稣说婚宴已经预备好了，但是人的反应什么呀？样样都齐备了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你看的时候你想流泪，对吗？众人异口同音的什么呀？推辞。他不是拒绝啊，推辞很委婉的。哎呀，我刚买了地了，哎呀，我刚结了婚了，哎呀，我刚买了五对牛，我要试一试，我们家看看牛。我刚要买了个拖拉机，我要试一试。刚买了个新车，我要试一试。刚买了个特斯拉，这个电车不会用，去试一试。今天不来了，对吗？啊，我要给我父母报告一下，我父母要么同意不同意我呀？哦，我要去做买卖。还有的故意把主人派的仆人凌辱，最后连主人派的仆人都杀掉。还有人到了宴席里不穿礼服，然后他就神也把他赶出去。我们都可以值得我们太多的省思。蒙召了，蒙召了，我们真的和主有份吗？我们要问。所以保罗，但是保罗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没有一个动词的，并看这个翻译原文是没有动词的，都是名词和形容词和分词。到了第四节才真正有一个动词出现了，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神。保罗总带着一个感谢的心，不是说啊，看大家都不争气好像我就灰心了，不是，保罗是感谢，他还是先想到哥林多人的好，哥林多从主里那所蒙的恩，这波人怎么了？富足，住在哥林多的人真的富，就像我去了这个东边，我们在那个出去宣教也是啊，你们是哪来的？我们说我们是亚省来的。哦，你们亚省有人有钱呐，你们那个吃饭对你们来说不成问题呀、啊？啊，你们比我有钱多了，你们是都是黑金，遍地都是金，都是黑金呐、啊！哎呦，讲这个，对啊，这就是人在人的这个认为里有这种，但是哥林多也是，好像就是阿尔伯塔省人一样，说凡事富足，在别人的眼里，然后呢还不得了，口才全备。有最好的大学，有最好的教育的地方，阿尔伯塔省的教育在世界也是一流的，很多亚洲的国家参照的北美教育体系是阿尔伯塔省的教育大纲，香港全部是照抄阿尔伯塔省英文教育大纲的，所以阿尔伯塔学生的考试是仅次于中国和新加坡的，在这很多的能力上面，你去看也知道，说阿尔伯塔很厉害的，对吗？这里说这个哥林多人口才全备，知识全备，口才全备。厉害不厉害啊？很能讲的，很能辩的，知识也很厉害的。而且保罗是什么呀？你们心里也是相信主的，而且你们有恩赐，恩赐是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我们到后面也知道，厉害，真的厉害。而且恩赐足够用，这些都是好事。但是怎么活着活着就活出十大问题啊？如果把哥林多前书梳理一下，就十大问题。第一个就是结党纷争，然后重哲学、重知识、轻真理，然后彼此的诉讼告到外边的法庭上，然后纵容淫乱，有的人竟然娶了他的继母，然后呢滥用自由，啊，就是想干什么想怎么讲怎么讲啊，滥用恩赐，还有这个圣餐混乱，有的人喝得一塌糊涂，有的人吃不饱，婚姻也混乱，这个所以保罗还要教他们婚姻的事，也不互相体恤，然后敬拜上也争议。我们后面都会看圣餐，刚才讲了，今天是圣餐的日子，我们一会儿看到后面为什么我们要掰饼，然后滥用属灵的恩赐，讲方言，然后保罗最后说你讲万句方言不如说五句悟性的话来这个真道，属灵恩赐好，但是不要滥用，不要误用。所以如何回到我们自己，如何从蒙召的角度看我们自己呢？就像保罗说的，求主坚固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到底，真的与主有份，回到主里，成为那个无可责备的。无可责备原文的意思，你不要辩解，不要做王连举，是叫王连举吗？要做李玉和，开玩笑，就是那种最后你做完了你就啊，好像在信，最后就根本就是一个投降派，就是一个叛徒，不行的。 良心要对得起的恩召或者无可责备。还有一个就是责备是不是爱。保罗在后面书信里赞扬完了，就后面全都是责备，但是保罗是爱呀。然后呢，向信实的主看齐，不是我们能做到的，是神来做，然后在主里面一同得分。一同得分原文就是团契，有亲密的团契。这个词也非常有意思，这个词就是生意合伙人，到最后就翻译成搭伙到夫妻。搭伙可能这个南方人不太知道，搭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？我给平平和 David 是搭伙的，明白了吗？
搭子
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俩是夫妻俩，北方话就是我跟谁搭伙的，就是我们是老一辈人，我们那都说我跟谁谁是搭伙的啊，就是我跟你爷爷是搭伙的，这奶奶跟爷爷说我跟爷爷是搭伙的，就他俩是夫妻俩，就是最后就发展变成是一个夫妻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和主一同得分，就像那个亲密的夫妻一样，到最后发展成为圣餐。这个词常常和圣餐连着，掰饼饮杯，这就是我们要有领圣餐的意义。所以我们最后反思地方教会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有种种的问题，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甚至是在很逼迫中，我们可能不是那样，但是在宣教的工厂上，很多教会也是在逼迫中建立的，像中国的教会一样。但是从使徒时代开始，逼迫就是常态，不是没有。罗马帝国逼迫了教会300多年，对吗？到现在又从另外一种隐性的是诱惑，应该是。但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，他是知道怎样开始一个伟大的旅程。救恩就是从最终悔改后开始一个伟大的旅程，是被基督的宝血洗净，是被圣灵所保守，蒙召重生，到悔改，到相信，到称义，到成为后嗣，到成圣，到引导，到进入荣耀。这是约翰卫斯理写的，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好，就是让我们开始思想我们的一生到底怎样走基督徒的一生生命的路。这个，所以保罗看到问题，听到问题，他不是灰心失望。我们教会也有问题，我们可能这个将来一定还有问题，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是向主看齐，我们是回到主里面，因为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从主那里来的，我们是从主的恩典来的，我们是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。所以这个不是保罗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也，我们是属于在这个教会里是一个群体，但是这个教会是属于主的教会，是被圣灵所来差遣，是被这个圣灵所来使用的。主是保守这个教会的，主是不离不弃的主的主，他为了他的名，所以他必差遣圣灵来管理这个教会，来管教这个教会。所以遇到问题，先来求主，先来感谢主，先来仰望主，求圣灵更新。神是信实的，我们原是被他所召的，这是保罗一再表达的这个观点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真的是被你所召的，我们是属于你的。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活得非常的挣扎，活得很软弱，我们自己，我们的，包括我们的所面临的，在工作中，可能在家庭里，在很多人际关系上，我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难处。但是主，你让我们看见，就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一样，主啊，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，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，你让我们带着信望爱一起走着生命的路。愿主来带领我们，悦纳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忠于你所托付于我们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你有什么话说？